欢迎收听，我们开始吧。今天我们要深入研究一份你分享的文件，金融科技公司 Upstart 刚刚发布的2025年财报。这份报告其实是在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 Upstart 到底是又一个烧钱换增长的金融科技泡沫，还是一个真正用 AI 颠覆了百年信贷行业的新物种。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些数字里找到答案。
是的，这份财报是昨天，也就是2026年2月10日刚出炉的，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第一手信息。不过在开始之前，我得快速提醒一下。
请讲。
报告里包含了很多对未来的前瞻性陈述，就是说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和目标，这些是他们的雄心，但不是板上钉钉的承诺。你在消化这些信息的时候，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明白了，预期管理嘛。好，那我们先从最显眼的标题开始。报告开篇就说，2025年是规模化盈利增长的突破性一年，全年促成的贷款总额达到了惊人的11亿美元。这个突破性的说法有水分吗？
如果只看数据，这个词儿用的一点也不夸张。我们来看几个硬指标。贷款发放总额11亿美元，比前一年暴增了86%。对，差不多翻了一倍，总收入也跟着涨，达到了1亿美元，增长了64%。
等等，收入增长比贷款增长慢，这听起来有点奇怪。
问到点子上了，这通常意味着他们收取的平台服务费率有轻微的调整，或者说贷款产品的组合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真正让突破性这个词儿站住脚的是下面这个数字，他们终于赚钱了。息税折旧谈销前利润高达2.3亿美元，利润率22%。
哇，在规模将近翻倍的同时，从烧钱变成赚钱，这对于一家成长型公司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终极目标了。这确实是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他们年底收官的表现怎么样？第四季度的势头还在吗？
第四季度势头还是很猛，贷款发放额32亿美元，同比增长52%，收入是2.96亿美元，同比增长35%。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你刚才说全年收入增长64%，贷款增长86%，但第四季度收入只增长了35%，这个增速放缓的有点明显啊。这是不是意味着魔力开始消失了，或者是竞争对手比如那些传统银行终于反应过来开始反击了？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增长的那个斜率确实在变缓。你看财报里的图表，会发现去年第二季度的收入增长率甚至超过了100%。
超过100%？
是的，但我不认为这是个危险信号，这更像是一家公司从火箭发射般的超高速增长，进入一个更成熟但依然强劲的高速增长轨道的正常现象。没有公司能永远保持100%的增长，对吧？
也对。
关键是他们现在的增长速度依然远远甩开了行业平均水平，而且是在盈利的基础上实现的，这说明他们的商业模式是可持续的。
我明白了，从百米冲刺变成了蛙拉松，但配速依然是世界冠军级的。
哈哈，这个比喻好。
好吧，既然增长的质量很高，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增长引擎到底是什么。我注意到报道里有一页专门讲他们的人工智能模型，这部分看起来是他们整个故事的核心。
绝对是，这就是他们的核武器。第四季度他们推出了一个重大的模型升级，代号25号模型。报告里的图示把新旧模型的区别画得非常清楚。以前的模型只学习那些最终成功拿到贷款的申请人的数据，
也就是说他只跟好学生学习。
没错，但新的25号模型就厉害了，他把整个班里的所有学生都研究了一遍，包括申请被拒的差生，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但没来报到的纠结派，以及最终成功贷款的好学生。他学习的是整个申请流程漏洞里的全部信息。
等一下，学习被拒绝的申请数据，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研究失败案例不会让模型也变得更悲观，从而拒绝更多本来可以批准的申请吗？这会不会有反作用？
这正是模型学习颠覆性的地方。一个只学习成功案例的模型，它知道什么是对的，但它不知道什么是错的，也不知道什么是看起来对但其实不对的。而一个学习了全部数据的模型，能更深刻地理解风险的边界在哪里。 他能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被批准了却没有接受贷款，可能是利率不够好或者流程太慢。他也能从被拒的案例里找到那些被传统方法错杀的隐藏的好客户。
我好像有点懂了，这就像一个医生，如果他只研究健康的人，他永远称不了神医。
他必须研究大量的病例，包括治好的、没治好的，还有那些症状奇怪的，才能真正理解疾病。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完全就是这个道理。这种对风险更全面的理解，直接就转化成了惊人的效率。
所以，更聪明的 AI 带来了更高程度的自动化，对吗？
对，而且这个自动化程度高到离谱。报告里有个数字，说实话，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都确认了好几遍。
什么数字？
2025年第四季度，他们91%的贷款是完全自动化的，审批过程任何人工干预。
91%？等一下，这个数字太夸张了。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如果我半夜3点去申请一笔贷款，很可能在我泡杯茶的时间里，整个流程就走完了，根本没有人醒着参与这件事儿？这个传统银行的体验是天壤之别呀。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这就是降维打击。作为对比，2019年底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只有69%，
才几年时间。
嗯，他们在几年内把自动化水平又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报告里甚至拆解了这个过程，大概76%的申请是 AI 直接批准的，然后这些被 AI 秒批的申请，最终接受贷款的转化率是那些需要人工审核的申请的3倍以上。
哇，这说明 AI 不仅判断的准，而且给出的条件，比如说利率和额度，还特别有吸引力，让用户一看就想接受，这效率太可怕了。
是的。
那这种极致的效率最后是怎么体现在利润上的？
我们可以看一个叫贡献利润率的指标，第四季度是53%。
53%。
你可以这么理解，每促成100块钱的贷款，抛除掉直接相关的成本，比如营销费和一部分运营开支， Upstart 能剩下53块钱。
53%， 这个盈利能力很强了。
非常强。但有趣的是，这个数字比前两个季度大概57%的水平还稍微降了一点。
哦，为什么会降？
这很可能说明他们为了抢占我们后面会提到的那些更优质的客户，在广告营销上投入了更多，开始跟大银行正面掰手腕了。
嗯，
但毕竟如此，最终的净利润率还是达到了6%，净利润1900万美元。这彻底告别了2024年同期还亏损300万美元的窘境，说明公司已经稳稳地进入了盈利通道。
从亏300万到赚1900万，季度表现的转变非常明显。好，这个 AI 引擎听起来确实是他们的核武器。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核武器现在主要对准了哪些战场？还是只有个人贷款吗？
个人贷款绝对还是主战场。第四季度29亿元的放款额占了绝大部分。但真正有意思的不是他们做了多少，而是他们服务了谁。
客户构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报告里有一张图，按信用等级把个人贷款客户拆开了，结果你会发现有 27% 的贷款，也就是将近8亿美元，流向了超优质借款人。
超优质？
对，在美国这通常指的是信用分在720分以上的黄金客户。
这让我有点意外，我一直以为他们的优势在于服务那些信用分不够高，被传统银行拒之门外的客户。现在他们怎么开始抢银行最宝贝的客户了？这场仗不好打吧？
这恰恰是他们最想证明的一点。这说明他们的 AI 模型和平台已经强大到不只是一个市场补充者了，他们现在是全面竞争者。
哦，
能从大银行手里抢走信用最好的客户，意味着 Upstart 提供的利率和体验，连这群最挑剔的客户都觉得香。这已经不是在捡银行不要的客户了，这是在直接抢银行的午餐了。
明白了，这是在宣告他们的技术不仅更包容，甚至比传统模式更精准、更高效。那么在新产品方面呢，有没有看到未来整长的种子？
有，而且这个种子已经开始发芽，长得飞快。
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住房贷款业务。虽然第四季度1.23亿元的规模跟个人贷款比起来还是个小不点，但它的增长速度是爆炸性的。
有多快？
同比增长了将近5倍，也就是400%的增长。
哇哦！
而且就算跟上一个季度比，也增长了70%，这是一个非常陡峭的增长曲线。这说明他们的人工智能平台有很强的延展性，
可以把在个人贷款市场验证过的能力复制到其他规模大得多的信贷市场。
住房贷款的市场规模可是个人贷款的好几倍，如果他们能在这里也站稳脚跟，那公司的天花板就完全不一样了。好的，我们来梳理一下，一家已经盈利的公司，增长依然飞快，靠的是一个能自我进化的 AI 大脑，而且这个大脑正在指挥他们从核心业务拓展到更广阔的战场。那么，他们对未来有多自信？
他们给出了相当乐观的目标。首先，对2026年，也就是今年，总收入指引是14亿美元，这又是一个 40% 的增长。更长远的，他们设定了一个未来三年，也就是从2025到2028年，总收入年复合增长率 35%。
35% 的年复合增长率，考虑到我们刚才还在讨论第四季度同比增长率放缓到了 35%， 他们这是在告诉市场，未来三年都能维持这个放缓后的高速度。这可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承诺。
是的，这背后传递的信息是，他们相信靠着 AI 模型的不断迭代，以及像住房贷款这样的新业务放量，他们有能力维持住一个让大多数公司都望尘莫及的增长水平。
好了，那么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出的问题， Upstart 到底是泡沫还是真正的颠覆者？从这份财报来看，证据似乎压倒性的指向了后者。我们为你总结一下这次探讨的核心要点。第一，盈利性增长的突破，2025年确实是 Upstart 的里程碑。他们证明了自己不光能跑得快，还能在高速奔跑中自己造血，实现了规模和利润的双丰收。
没错。
第二， AI 是绝对核心，他们的护城河就是那个不断学习进化的 AI 模型。通过学习全量数据，它实现了高达 91% 的自动化率，这既是效率的源泉，也是精准风险定价的关键。
对，这是关键。
第三，从颠覆到主流，他们的业务正在演进，个人贷款不再只服务边结人群，而是开始争夺最优客群。同时，他们在住房贷款等更大市场展现出的早期爆发力，为未来的增长打开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这个总结非常到位。整个故事的脉络就是，一家曾经的挑战者正在利用其技术壁垒，演变成一个规模化、多元化并且稳定盈利的金融平台。
好的，在结束之前，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开放性的思考。
这份报告让我们看到了 AI 如何改造贷款的供给端，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看需求端，也就是那些购买这些贷款作为资产的机构投资者。 Upstart 在报告里特意强调了一点，从2023年底开始，投资他们平台上的个人贷款组合年化净回报率高达 11.3%， 这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两年期美国国债。
11.3% 的回报率在这个市场环境下非常有吸引力了，这几乎是在一个类似债券的产品上获得了股票级的回报。
正是如此。那么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来了，随着人工智能把信贷风险定价这件事儿做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透明，像 Upstart 这样的平台会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机构资本的投资逻辑和流向？未来这种由 AI 精准定价的消费信贷资产有没有可能超越传统的公司债或国债，成为一种主流的由技术驱动的新型资产类别？
这确实打开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当风险可以被更精确的量化和交易时，资本的配置逻辑也许真的会被重塑。以上就是我们对 Upstart 最新财报的深入解读。